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那他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二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马来音乐的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政府加强社边和弱势，以创造包容性。第二，中央统计局，印尼需要了解中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第三，2022年7月，印尼贸易顺差42.3亿美元。第四，安汶市政府和荷兰飞乌管理谅解备忘录。第五，印度尼西亚有潜力成为全球第二产业中心。第六，若戈维德的总统为2022年一战升级，对达68名成员就职。第七，国家食品局赞赏沙利纳55浪费计划。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经济和弱势和中小企业部鼓励和弱势的发展，旨在创造包容涵盖秩序的经济。和弱势和中小企业部长达丹马斯鲁基在周一在雅加达进行的体位数次和弱势转型的讨论中表示了这一点。他表示，其中一项战略是关注实体部门，例如食品部门，并让妇女和年轻一代参与合作。根据 Dedan Masluki 的说法，食品部门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部门，因此使用数字技术来实现印度尼西亚的食品独立是必要的。中央统计局副次分校统计和服务专员森迪安岛表示，印度尼西亚需要意识到中国和台湾之间这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为他们可能会影响贸易部门。周一在雅加达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塞迪安多表示，中国是印尼的战略贸易伙伴，仅仅出口而占印尼仅出口中额的20%以上。另一方面，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印尼对台湾的出口也有增加的趋势。据了解，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升温。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7月印尼贸易顺差42.3亿美元，这也是2020年5月以来连续第27个月顺差。周一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统计局扶持分配和服务统计的副首斯蒂安多转达了这一点。斯蒂安多解释说，印尼几月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 上所导非石油和天然气商品存在的制止。2022年7月印尼非油气贸易存在即是 3.1 亿美元，主要商品为光污燃料、植物动物脂肪和油、矿石、水果和金属灰。与此同时，印尼油气贸易同期出现逆差 30.8 亿美元，其中原油和成品又是造成逆差的主要大宗商品。安汶石政府与荷兰州政府签署安汶石生活类似管理系统谅解备忘录。荷兰驻印度尼西亚副大使安迪·斯托洛斯布雷根与安汶石代理市长波德温·瓦蒂梅纳和贝特·米利昂·林巴·安文的代表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荷兰驻印度尼西亚副大使安迪·斯托洛斯布雷根表示，该计划是由荷兰王国环境和林业部与公共工程部合作推动的，有几家重视环境和建设的公司实施。作为 MVO Netherlands 财团成员的荷兰废物，他希望印尼其他城市可以跟进类似管理合作，让他们学习安汶石的经验。印尼中继巨大的地热潜力来看，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级地热产业的中心。 PT Pertamina Geothermal Energy 是 Pertamina 的附属电力和新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总裁董事 Ahmad Yuniarto 周一在雅加达表示，要实现这个目标，你不能只是保持沉默，必须努力使地热能更有化。阿玛尤尼尔多表示，通过成为世界地热产业的中心，以的人能为热成的能源安全可以自动实现。地热是最相关的新兴可再生能源之一，成为满足国家需求的主要能源。2022年 Joko Widodo 总统宣布68名高中生成为专家保生气队的成员。就职典礼以周一在雅加达独立宫的庭园举行。在仪式上，总统担任仪式监督，总统随后宣读了学生们作为一战生计对成员就职的声明，并祈祷他们的工作顺利进行。专家包生计部队将于8月17日在雅加达独立宫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独立纪念活动中致勤。国家食品局主席 Arif Prasetyo 阿迪对零售和食品行业的协同作用表示赞赏。通过 Sarina Free Food Waste 运动直至防止食品浪费的努力，周一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国务中心 Sarina 国务中心和省与印度尼西亚的零售商和主户协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后，表达了赞赏。阿里表示，努力减少沙里纳国务中心餐厅和主户的多余食物浪费，是在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工作的同时，避免食物浪费的真正举措。与此同时，印尼英语董事阿贡沙布德拉解释说，他的政党将帮助驻守火中心分配沙里纳国务中心住户仍然可信的多余食物，以便为住户提供额外的经济价值。但是如果多余的食物没有出售，将通过食物生意之原则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的评论是：印度尼西亚实现稻米自给自足。为其宣布独立77周年，印度尼西亚获得一份特别的礼物——紫利武师国际隧道研究所颁发的奖项，以表彰印度尼西亚在隧道自给自足和改善国家粮食安全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国际隧道研究所的致谢证书于周日在雅加达国家宫由佐科维多的总统收到了。该奖项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辛勤工作的结果。佐科维多的总统在接受通过使用稻米创新技术获得2019至2021年稻米弹性和自给自足农业粮食系统奖以后，对在稻田工作的真正参与者、农民、地方政府、部委、大学研究机构表示感谢。这些机构共同努力实现稻米自给自足。佐科维多的总统称，取得的成果是综合工作、共同工作、相互合作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在最后3年不进口大米。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2年4月底，印度尼西亚的大米库存量达到1820万吨。这一成就当然不能与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实现粮食安全所做的工作分开。引用佐科维多的总统的解释，自2015年至今已有29库大型水坝正式启动，今年将有38座水坝完工。政府的目标是到2024年将完成61座水坝和4500座水库，并在今年内建成110万个灌溉网络。这一成就有望成为印度尼西亚加强粮食安全的驱动力，因为前面的挑战还有很多需要面对的。正如国家食品局局长阿里普拉斯迪奥阿里所说，2023年食品行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肃，因为全球条件仍然被动荡所淹没，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新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及气候变化，其影响今天越来越明显了。实现粮食安全的乐观态度必须由印度尼西亚所有人民拥有的，必须加强应用粮食技术来提高农民的产量和生产力。 使其对粮食多样化的大力支持也将有助于实现印度尼西亚的粮食安全。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履行承诺，增加国家生产，确保国内粮食充足，同时给国际粮食条件提供贡献。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文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请在2022年9月30日之前把参加表格和您的回答发送到 voiquiz2022@gmail.com。祝您好运。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从1945年8月16日开始的，当时发生了 Rengas Dengklok 事件。Rengas Dengklok 事件是针对Soekarno Hatta的Menteng31协会的一些青年绑架，包括苏卡尼、维加纳、艾迪和海鲁萨莱。这起事件恰好发生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3点。苏加诺和哈达被带到西加瓦省噶拉旺的仁阿斯丁克，然后被端出加快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面对这种压力，苏加诺哈达仍然在他的立场上以8月17日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面对这种压力，苏加诺哈达仍然在他的立场上以8月17日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我们转向1972年8月16日生效的时间，增强凭借以1972年8月16日至2015年生效，取代了既谨慎的凭借，即算理凭借。在完善凭借之前，遗言和文件研究所或宪政为遗言中心，根据1967年9月19日的教育和文化部长第062刘基号令，于1967年发布了新的凭借，然后在1972年5月23日，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敦胡森安和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教育和文化部长马苏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包含一项协议，以实施两国专家就行贫血和增强贫血达成的原则。1972年8月16日，根据第5G1972号总统令，拉丁语和印度尼西亚以贫血系统生效。这种贫血被称为增强印度尼西亚贫血。各位听众，我们结束了历史上的这一天，1977年8月16日，埃尔维西亚伦布雷西利 或 Elvis Aaron Presley 去世了。这位歌手更为人所知的是埃尔维斯·布雷西利，在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去世，享年42岁了。埃尔维斯1935年1月8日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图普罗，不仅是歌手和自己作词，还是一名爵士演员。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偶像之一。埃尔维斯·布雷西利也经常被称为摇滚之王，或简称为国王。听众朋友，今天的加利时尚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大学与约旦部长讨论劳工合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约旦大使阿德巴莫沙罗诺于本月十日星期三向约旦劳工部长纳耶夫·萨卡利亚·斯特蒂进行了理解性访问，会议讨论了两国在现有协议基础上在劳工领域的合作。会议还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一些工人的问题，特别是家庭用工，他们很难返回印度尼西亚，因为由于雇主没有处理他们的居留许可或是工作许可而获得罚款限制。根据外交部网站上周五的报道，印度尼西亚人安置约旦的印度尼西亚家庭用工移民工作暂停，然而在暂停之前安置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工人的情况仍然发生。约旦劳工部长表示，他们研究这个问题，并与约旦的相关机构进行协调。阿德巴莫萨罗诺大使希望他们被考虑获得大使。与此同时，斯特蒂部长还表示，他希望印度尼西亚重新开放从印度尼西亚到约旦的家将工人的安置。印度尼西亚仍然将首先研究这一愿望，特别是在保护印度尼西亚一些工人的问题上。会议还讨论了深刻职业培训合作，特别是在农业、渔业、家居和感接方面。Steady 部长只是说，约旦政府正在发展职业培训，以此作为减少失业的一种方式，并邀请印度尼西亚大使访问约旦的一些职业培训实施。印度尼西亚政府将考虑协助约旦政府的方案。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u langkahkan kakiku Tak berharap temukan cintamu Kamu, kamu, ya kamu
Semuanya berbeda Waktu pertama ku melihatmu Kamu, kamu, ya kamu Aku tiba-tiba sayang Aku tiba-tiba cinta Waktu pertama melihat Melihat senyum manismu
Menggoda hati yang kaku Akan kehadiran cinta Ini kan namanya cinta Pada pandangan pertamaku Oh yeah
Kakiku ini berhenti tepat di hadapanmu
Kamu, kamu, ya kamu Ku tak ragu, ku tak bimbang Untuk menjadikan kamu ratu, ratu di hatiku
Aku tiba-tiba sayang, aku tiba-tiba cinta Waktu pertama melihat, melihat senyum manismu
Menggoda
tiba-tiba sayang, aku tiba-tiba cinta.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香港印度尼西亚丰富的文化艺术、烹饪、美丽的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的魅力，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本期今天的主题是纸虾兵比赛。各位听众朋友，每年的八月十七日，所有印度尼西亚人民都将其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日子来纪念。独立的纪念活动通常以升旗仪式举行的，并通过各种传统比赛来活跃气氛。其中一个是 makan kerupuk 果汁吃饼干比赛。任何人，无论是孩子或者大人，都热衷于参加这个比赛。吃饼干比赛是一个简单的比赛，唯一需要的材料是饼干和绳子。使用的饼干片通常是白色的饼干。我生这的决定是基于谁是时期的参与者最快的吃完饼干的。比赛过程中没有手的支撑，每个参赛吃的手都放在背后，不知被绑制。吃饼干片比赛不仅是一种游戏，而且还有历史和史学的意义。吃饼干片比赛的历史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战争期间的斗争有关。印度尼西亚人很早就知道饼干片了。事实上，格鲁布或者饼干的名字是在公元十世纪以前用古爪哇文字写的。从1930年到1940年，吃饼干片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主要布施。当时吃饼干片是战争时期小人物为了生存而吃的食物，因为价格便宜。后来随着经济危机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饼干片成为小菜。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饼干片的存在并没有停止。1950年年代，印度尼西亚出现了纪念独立日的比赛，目的是让人们在战后得到娱乐。 但是在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条件还不是完全有利的，因此国民只能以简单的方式进行八月十七日的比赛，其中这一是阻止持冰杆比赛。除了娱乐人们持冰杆片比赛，也是在提醒人们充满斗争的战争。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也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礼拜一二三播送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
听众朋友，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在请你学习英语节目的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英语生字，以辅导你用英语讲话。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RRI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一样发展和发展组合作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意思是我的夹克是皮革做的。您将听到体位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意思是我的夹克是皮革做的。对话，这段对话发生在印度游客 Dev Singh 和老乘客的保安。保安询问 Dev 使用夹克的特点， Dev 描述了夹克的材质。我们听听他们的谈话吧。
Apa bahan jaket bapak?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Kami mendengar perbincangan ini, saya akan memberikan contoh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Maksudnya, jaket saya adalah kulit. Saya akan memberikan dua kata bahasa Inggris. Anda boleh mengulangi setelah saya. Jaket saya.Jaket saya 意思是我的夹克。 Berbahan 意思是由什么什么材料制成的。 Kulit 意思是皮骨。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意思是我的夹克是皮革的。在改对话，你听到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意思是我的夹克是皮革做的表达。在那次演讲中有一个 berbahan kulit。 Berbahan kulit 的表达意思是用皮革的成的。 Berbahan kulit 意思是用皮革的成的表达，用来以材料的形式表现物体的特性。在那次演讲中有 berbahan kulit。 Berbahan kulit 的表达意思是皮革的成的，指的是 Dev 的夹克的材质是皮革的，用材料的形式来表达物体的特性。可以用 berbahan 这个字，意思是由什么什么材料得成的。其次是材料的类型，即 kulit 意思是皮革。除了 berbahan 意思是由什么什么材料得成的以外，您可以通过其他特征，例如 berwarna 意思是颜色，来描述对象，和 berukuran 意思是大小。让我们听另一个演讲的例子来描述事物的特征。 berwarna 意思是颜色。 Jaket saya berwarna coklat。Jaket saya berwarna coklat 意思是我的夹克是棕色的。 Berukuran 意思是大小。 Jaket saya berukuran XL。 Jaket saya berukuran XL 意思是我的夹克是 XL 吗？ 除了皮革外，通常的称服装的材料类型是布。在印度尼西亚有几种布料类型的名称，比如说 kain katun， kain katun 意思是棉布， kain sutra， kain sutra 意思是洗足棉料， kain denim， kain denim 意思是牛仔布， kain satin， kain satin 意思是短棉棉料，和 kain wool，Kain wool 意思是羊毛植物。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你学习印尼语以前更清楚的，让我们再听一个对话的例子。
Apa bahan jaket bapak?
Jaket saya berbahan kulit。
听众朋友，这一次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这次的版本对那些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有好处。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将在不同的话题上。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perti cintaku.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Dendang Negeri Jambi》，由 Dera Amanda 和 Hardy 演唱的。这首歌曲 Jack Rohim 创作的，讲述了詹比此地的故事。各自讲述了詹比是一个美丽、安全、和平的地区，拥有多元文化和友好的社会。这首歌有请社会各界共同让詹比的荣耀引以为傲。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Dera Amanda 和 Hardy 演唱的 Dendang Negeri Jambi。
Terkenal di mano-mano bersamamu aku telah namamu.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办国际竞赛，与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文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请在2022年9月30日之前把参加表格和您的回答发送到 foiquiz2022@gmail.com。祝你好运。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i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施工知识。我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